中共未斗完，再出大事。习近平跨台有三大剧本：中共公布台湾高清卫星相片，包括台北市区；中美航班将有巨变；中国新能源车两日三宗事故，从浓烟到大火，仅系一秒钟啫。加拿大油管主揭中共秘密计划。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就在外界猜测中共权力斗争是不是已经平息的时候，突然传出了消息说，习近平最重要的心腹已经被免职。10月26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发文说，中共驻北韩大使馆官网意外透露一条消息，原国防大学政委钟绍钧被静鸡鸡地免职了。现在国防大学政委变成了夏志和中将。钟绍钧现年57岁，已经是中央委员，他对习近平极为重要。早在2002年，钟绍钧就是习的贴身秘书，一路从浙江跟到上海，再跟入到中央。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硬硬将完全没有从军经历的钟绍钧提拔为军委办公厅主任。之后几年，钟绍钧被认为是习掌握军权的代表，所以钟绍钧去年被贬到国防大学任政委，被认为是习近平权力受挫的重要标志。蔡慎坤说，钟绍钧是习在军队中最信任的眼线。最初传闻钟绍钧会接掌中央军委政工主任，跻身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后来又传他回去中办任副主任。结果是上个月不单止被免去国防大学政委职务，还退出了现役。钟绍钧明明是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竟然提前告别政坛。现在看来，钟绍钧能不能够平安落地，恐怕都是未知数。这个引起猜测，是习近平保不住自己最信任的贴身大秘书呢？亦或是习近平自己挥泪斩马谡？又或者是其他军中或者党内势力逼退钟绍钧？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习近平不会亲手整低钟绍钧的，这件事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重要标志。江心哲说，钟绍钧为习近平担任贴身秘书时间长达18年，一路被火箭提拔。钟绍钧不单止是习的军中大管家，还负责贯彻落实习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监督全军，协助习搞军改。习近平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圈子就是枝江新军。钟绍钧是枝江新军里面协助习近平掌管枪杆子的关键人物，他的位置是最特殊的。但去年4月，在习近平和张若合内斗最激烈的时候，钟绍钧突然间静鸡鸡地被调到国防大学。如果是习近平发现钟绍钧有什么重大问题而挥泪斩马谡，那他就应该将钟绍钧捉了起身，而不是将他评级调到其他单位。习近平没什么理由将这么重要的钟绍钧调到国防大学担任一个闲职。如果习近平连这么重要的钟绍钧都保不住，那习手里边还剩下几多军权呢？江心哲认为，钟绍钧被免去国防大学政委，代表张若合开始进一步清洗。原中央党校蔡霞最近连续披露中共高层权斗内幕，认为四中全会并不代表权斗落幕。蔡霞总结，习近平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武装力量，亦就是军方，二是政治集团，主要是中共老人帮。现在习近平和武装力量之间暂时存在恐怖平衡，张若合暂时不喐习近平，习近平的人马比如苗华、何卫东等策划几次武装行动要整低张若合，后来一是就活捉，一是就被击毙。蔡霞日前还曾经揭露令人吃惊的内幕，何卫东和苗华曾经在河北朗方秘密组建一支专为习近平服务的私人武装，完全独立于现有战区和军委体系之外，而且装备达到副军级水准。这个秘密武装负责保护习的安全。蔡霞说，中共就是党中有党，军中有军。蔡霞解释说，现在中南海的局势叫做投鼠忌器，老人帮又想制约习近平， 唔俾佢胡作非为，搞到中共政权无以为继。但老人帮呢又担心，一旦习近平同张又侠火拼，会令到中共政权翻船。接落嚟，如果呢个老人帮政治集团唔爽嘅话，要搲烂块面，习同军方嘅恐怖平衡就会被打破。不过观察人士认为，张又侠担心夜长梦多，恐怕唔会令到局势长期僵持住。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坚持习近平冇失去权力，苗华等人落马系由习近平主导。矢板明夫认为，习近平倒台可能有以下三种剧本：第一，就是因为健康问题垮台。习近平确实有健康问题，比如他开会总是有两个杯。第二个倒台的剧本就是被暗杀，习令到很多人活不下去，特别是军队被大规模清洗。不排除这些人会想尽办法令到习近平活不下去。习上台之后已经出现多次暗杀未遂，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总不能够百日防贼，总有人说不定就会成功的。习去南非开会带了几百人，将整个酒店都换成了自己人。还有一次他突然间专机飞到新疆，再坐火车回北京。这个种种反常有可能是习近平收到可能遇刺的消息。第三个倒台剧本是民变和反习势力结合。中国已经是民不聊生，白纸革命就显示出民变可能成功的前兆。今后随着经济下滑，各种不同的诉求混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类似罗马尼亚1989年经历的国民起义。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势力就可能借机倒戈。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内地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亚太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给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中共将10月25号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接着中共又公布八张俯瞰台湾的卫星高解析度相片，同步发文字声明强调统一。这八张卫星影像包括日月潭、鹅銮鼻、台北市区、中正纪念堂、台北港、新竹科学园区等部分地区，甚至可以看得出街道和建筑构造。中共官方媒体同时配文，用中国台湾省来称呼台湾，并宣称台湾不可分割。在中共负责对台湾作战的主要将领几乎被一锅熟这样做瓜晒的背景下，不少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暂时放弃入侵台湾的打算。但这种背景下，北京又突然借助台湾光复日传递政治信号，令人疑惑。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外界不应该过于乐观，中共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中共不会放弃武力攻击台湾。中共处理一批火箭军和东部战区的将领，主要的原因是加强中共对军队的意识形态控制。四中全会之后，这些落马的将领都被换上了新人。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计划永远都不会放弃，但中共今年没什么大可能攻台，明年会不会要看中国国内整个社会稳定的状态，所以不矛盾。换几个将军他就不打仗了，没有这种道理。中共公布台湾卫星相片的时间点相当敏感，是在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前夕。北京是不是先期造势，准备用台湾作为筹码和川普谈生意呢？蓝述说，川普不会用台湾来和中共做交换。对川普来说，台海安全的重要性超越所有其他议题，习近平要谈，川普亦没有办法回避，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肯定是要谈的，但是川普没什么大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让步。因为川普去年大选之所以选得上，是因为他答应美国的选民要令到美国重新强大，而令到美国重新强大的前提就是和平。没有和平，川普所有令到美国重新强大的政策都不可能实现。美国交通部这个月提议，从11月起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的时候飞越俄罗斯领空。这项限制一旦落实， 中美航线的飞行时间、成本甚至票价恐怕都要改写。如果不能够再走俄罗斯上空，中方的航班就要兜远路飞了，比如改走蒙古或者西伯利亚以南空域。以北京往返纽约为例，单程可能多飞两个几钟，燃油成本增加几十万美金。南方航空估计接下来两个月至少2800名已经买票的旅客需要改签，行程被迫调整。美国提出这个打算是为了争取公平竞争。自从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关闭领空，美国的航空公司只能够兜远路了。但中国航空公司呢，可以直接飞越俄罗斯，航程更加短，油耗更加低，等于有成本优势在这里。现在美国计划反制，自媒体自学趋势认为美国的建议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欧洲会不会跟进。俄罗斯同样对欧洲封锁领空，但中国的航班仍然可以直飞欧洲。如果欧洲亦采取类似的限制，对中国航空公司的打击可能比美国的打击更严重。对中国的航空公司来说，国际航线现在是他们少数还能够赚钱的板块，特别是欧美长途线。未来如果美欧都出手，中国航空业能不能够挺得住，还要画一个大问号。最近中国新能源车在两日之内发生三宗燃爆事故。综合大陆媒体报道，25号陕西西安一架行驶中的保时捷泰肯 Taycan 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突然间自己烧着起身，车身被大火完全吞没，后来只剩下个框架，没有人员伤亡。23号深夜在上海闹市区，一架理想 Mega 经过十字路口起伏路面的时候，车底爆了火花出来，火势在10秒钟内快速地扩大，车里边两个人幸运逃生，车被烧剩低的骨架。23号早上在上海，一架上汽大众途观 L 混合动力车在高架路上边着火，现场火势凶猛，车被烧成了空壳，好彩车里边的人成功逃生。再之前10月13号一架小米 SU7 在成都天府大道上发生碰撞之后起火，司机没命。综合媒体报道，欧盟科学院院士孙金华23号说，几年来电动汽车火灾事故快速增长，一旦着火，新能源车火灾强度要远远超过传统燃油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助理郑亚利表示，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高，在高温环境下热失控等安全风险比较高，释放的能量也高。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人员也表示，电池热失控实验中，新能源车从大量冒黑烟到剧烈着火间隔仅仅是一秒，在真实事故下大家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加拿大油管主普罗齐 Plasi 曾经在中国生活接近4年，后来定居台湾，经常以外国人角度分享对台湾社会的观察，频道吸引接近17万人订阅。他近日在影片中披露，近期频繁收到中国寄来的合作邀请，希望他能够回中国拍摄旅游影片做大外宣。普罗齐直率地表示，中共政府想透过旅游影片令到台湾人以为中国很安全，生活品质高，他若果真是重返中国，政府势必派人全程陪同，指导他拍些什么，讲些什么，很难呈现真实的中国。普罗齐进一步透露，同一封信已经寄给多位国际油管主，而其中不少人已经接受邀约，飞去北京拍摄城市夜景、美食和自然景观。但是这些看似是单纯的旅游影片，其实是中共政府的宣传策略。他强调，中共希望借助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宣传，逐步影响台湾人的思想，令到台湾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成本上升，面临战争风险。等到有一日真的发生冲突，大家可能会觉得当中国人之后就能够得到安全。另一位油管主马修对普罗齐说，任何人去接中共这种合作都是太过蠢了，中共投入几十亿美金来包装自己的形象， 目的唔单止系吸引观光客，更加想引入外资同技术。中共仲用呢套办法喺亚洲、非洲等地操弄人权议题，喺当地制造分裂。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